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华裔美籍作家严歌苓先前为徐州八鞋舞事件写了一篇文章《母亲啊母亲》。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退休副教授周孝正11号在节目当中连线严歌苓，他附和主持人说习近平就是人贩子，目前新浪微博已经无法搜寻严歌苓。这一段影片13号开始在 Twitter 上流传，14号在新浪微博上收录词条的百度百科入面都已经搜索不到严歌苓。不过有分析人士告诉中央社记者，严歌苓的作品不会立刻下架，因为这样做动作太大，也都容易让网友察觉。严歌苓是著名作家、编剧，电影剧本作品包括《天欲》、《少女小鱼》、《芳华》等。近年他被各大名导争抢，陈凯歌、冯小刚、李安等顶级导演争住买版权。严歌苓曾经自任编剧，将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改编成电影《巧巧》，关注拐卖妇女，由导演陈杰执导，获得法国第25届国际女性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第7届世界之路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然而这部影片被中共封杀20年，反而央视还拍过这样的一部剧洗脑，女孩被欠债的表哥卖给大她十几岁的山民，屡次逃跑未遂，求助村书记无果，还差点跌落山崖，结果她居然爱上了淳朴的山民，又通过曾经的男友联系企业资源，帮助山村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网友批评这个就是所谓的正能量，贩卖人口这件事都能够洗白歌颂，这样的央视剧真是太有党性了。但这种洗脑民间并不买账，最近徐州当地官方关于八鞋舞的四份通告版版都不同，网友说连他的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有些正义人士已经分头查访试图解救该女，有两名女义工先是在11号被官方人员抢走手机，当晚两人失去联络，12号两人的一名朋友致电丰县公安局，证实两人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被拘留。另一方面，由署名铁木、马萨和 TM 撰写了寻找小花梅调查报道，他们亲自走访小花梅的老家访谈和记录。曾任云南信息部记者的铁木坦承无法确定八鞋妈是小花梅，如果他们迟几个钟头去当地，可能大众就很难知道小花梅的这些信息了。而今次访谈证实了小花梅确实存在，而且智力正常。随着事件不断发酵，徐州官方微博近日请求网民暂停一下，给他们一些时间。网友说这个是为了将剧本编得合理。很多网友认为铁链女和失踪多年的李莹最似，李莹叔叔李大成近日发出亲不信，并提出验证 DNA， 但当局却始终回避。为什么当局不满足李莹母亲和叔叔的验 DNA 诉求？据了解，李莹的父亲1979年入伍，所在的是驻藏武警部队。有网友的博文说，因为一个转业军人的孩子遭遇此等非人境遇，可能在全国退伍军人当中掀起几大波澜，是不可想象的。目前李莹母亲已经通过网友发声要求重新做 DNA 比对，李大成说一旦验证真是李莹，那这个社会成本就无比大了。博文最后呼吁全国的转业复退军人战友都来关注李莹，都来发声。俄乌危机进入关键一周，乌克兰驻英大使说可能会放弃加入北约，随后又急忙改口，乌克兰富豪政客却集体大逃离。澳洲防长警告中共恐怕趁机侵台，而最新民调显示大部分美国民众反对联合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路透社报道14号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普里斯泰科受访表示，乌克兰愿意在加入北大西洋军事联盟上弹性以对，尤其在我们受到这样的威胁和胁迫，被迫这样做时。然而乌克兰总理发言人尼基弗洛夫回应说，加入北约和欧盟仍然是国家的绝对优先事项，要求普里斯泰科进一步说明何谓弹性以对。 随后，普里斯泰科马上澄清话，加入北约是写入乌克兰宪法的国家目标，乌克兰不会放弃。乌克兰在2008年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但北约成员国一直犹豫不决，忧心此举激怒俄国，升高彼此的紧张关系。普京不断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可能引发俄欧战争。此外，最近几日，乌克兰好多富豪正集体逃离，13号就有大约20架包机和私人飞机从首都基辅起飞，而反对党议员联合商人预订了一架可搭载50人的私人飞机，计划前往奥地利维也纳。为了劝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拜登12号再次和普京通话。对此，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不幸的是，两国关系只有向负面发展，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位置，实际上是躺在地上的状态。经济学人和美国民调机构 YouGov 最新民调显示，仅仅 13% 的美国人支持向乌克兰派遣部队打击俄罗斯，55%不支持，甚至有近25%的美国人不知道乌克兰是敌是友。虽然美国人可能对乌克兰的了解并不多，但强烈反对为了捍卫乌克兰的主权而派遣美军和俄罗斯作战。13号，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乌克兰情势正在恶化，并且正迈向非常危险的阶段。中国对那些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俄军保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14号，澳洲国防部长达顿指出，俄乌的任何发展都将会影响印太地区，如果事态朝坏的方向进展，那可能会鼓励中共加大对台压力，甚至展开新一轮侵略行动。澳洲前总理吉拉德的幕僚长沃尔普指出，假如普京侵乌之后顶住来自欧美的制裁，压制乌国人民抗争的话，这样习近平恐怕会有样学样来对付台湾。14号，印度内政部以对印私隐和安全构成威胁为由，建议封闭54个包括 TikTok、WeChat 在内的中国手机 App。 中国前微博审查员表示，言论自由更重要。印度内政部发布声明表示，54个中国手机应用程式据称可以透过镜头和咪收集敏感的用户数据，进行间谍和监视行动，并说这些被收集的数据可能被滥用并传输至位于敌对国家的伺服器，从事有损印度国家主权和完整的活动，对印度国家安全和国防构成重大威胁。印度内政部援引信息技术法第 69A 条规定，为维护印度主权完整，防御国家安全，印度政府有权发布相关封禁指令。印度信息技术部稍后亦都将会发布正式封禁通知。曾经担任微博审查员，逃到美国之后爆料中共审查内幕的刘力鹏曾经对 BBC 透露，中共如何用网络审查控制舆论风向，并说他的工作让自己了解到中国网络民意的虚假表象和背后的肮脏，希望自己的经验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网络审查每日都在度真实地发生。近日 B 站审核组组长疑似过劳突然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12号刘力鹏表示， B 站真是铁一般的纪律，打从离开审查员一职，他承认自己过去从事的是个糟糕的职业，这样亦都让他感受到没有比言论自由更重要。自己在离职之前做了四件事，第一，他记录低了在微博任职时的大部分审查文档；第二，他解封用户，还用个人账号告诉用户敏感词是什么；第三，他最后几个月甚至为了实行一字不删而将文章全篇通报为高危险程度；第四，做营运主管的时候，他将审查部门的政府指令全数截获，直接拿走敏感词库，他表示这样的过程挺开心。中共官媒新华社12号报道，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试验鉴定规定，自2月10号起施行。该规定全面聚焦备战打仗，要求以面向部队、面向实战的原则，着眼装备实战化考核要求等。此前习近平1月签署1号军令， 並未強調聚焦備戰打仗，而是要求軍隊緊盯科技之變、戰爭之變、對手之變，迎接二十大。大紀元評論員沈周認為，一號軍令顯示2022年中共軍隊的主要任務不再是對外，而是對內，要確保習近平連任成功。習近平將槍口對準了內部，算是對反習派的一大警告，亦真實地反映了中共高層的擔憂。習近平下令軍隊全面聚焦備戰打仗之際，李克強擔憂國內的糧食供給和菜籃子問題。13號，李克強在一次會議上表示，確保全年糧食豐收至關重要，要求各地穩定糧食播種面積，確保全年糧食產量繼續保持在 1.3 兆斤以上，確保糧食安全。目前中共政權內外交困，疫情、經濟下行、失業率激增、房地產行業陷入危機、地方債務爆雷、財政收入銳減等，國內危機四伏。另一方面，烏克蘭和俄羅斯邊境戰雲密布，近日台灣外交部長吳超士曾經表示，台灣密切關注烏俄緊張情勢，尤其聚焦中共是否會趁西方同盟無暇顧及之際侵犯台灣。針對暴徒10號在法拉盛鬧市光天化日之下暴力襲擊法輪功真相點事件，13號紐約州第40選區民主黨地區領袖馬莎冒住大雪在法拉盛圖書館前舉行集會，譴責暴力攻擊信仰團體的犯罪行為，要求各級民意代表、警方和地區檢察官重視這一宗仇恨犯罪、侵犯信仰自由的案件，將兇徒緝拿歸案，繩之於法。有過路民眾表示，除了要依法懲處兇徒之外，還應該將其遞解出境。馬莎表示，對發生在法拉盛社區的暴力是不能忍受的，是對社區民眾極大的不尊重，我們社區對仇恨犯罪零容忍。在美國，在法拉盛社區，信仰自由是可以信仰法輪功的，同時有權利去推廣。這裡是美國，這裡不是中國，法輪功學員是和平的，是受民眾所摯愛的，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安全感在這個社區生活。你們可以抬起頭，堂堂正正地追求你的信仰，我們社區尊重你們的文化。馬莎告訴在場民眾，這個暴徒正在通緝之中，他的海報會貼到周圍都是，如果你看到他，可以撥打911或者撥打熱線電話，亦都可以撥打我的電話7189094643。我們需要民選官員去兌現我們的誓言，需要社區所有的人和我們站在一起，共同發聲，讓全世界知道我們可以對抗暴力。我們亦都會對拜登發一個備忘錄，告訴他這個事情。拜登和其他政府官員和市長亞當斯一起和我們站在一起，他反對暴力，反對犯罪，你們不是孤立的，我們要譴責這一種針對信仰的仇恨犯罪。美國民主中國陣線美國東部地區主席白哲敏先生來到現場聲援這一次集會，他說，
法輪大法追求真善人啊，已經深入民心，已鼓舞了所有人，鼓舞了不是我们不是法轮功人的人，他的精神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其实中共这次渗透，他不是一年两年了，共产党最后夺取政权的都是靠谎言，都是靠暴力，都是靠那个渗透夺取胜利的。这次砸毁你们法轮功的摊位，共产党也是准备靠谎言、靠暴力，挑战美国的社会治安，也是挑战美国的国家秩序。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不但对这个善良的法轮功的学员一种侵害，对这个走在大街上的每一个公民也是一种侵害。
退党义工 Mike Yu 啊，
新闻发布会能够主持公道，能够呼吁全社会动员起来，能够找出真凶，能够还社会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非常感谢玛莎女士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行为。就我们也呼吁社区的各级官员和议员还能够关注这样的一个事件，能够促使社会各界找出真凶，能够让社区更安全，社区变得更美好，不能容忍这样的暴力事情再次发生。
退党义工蓝女士说，
是对 人类道德底线和美国宪法公然挑衅。因为美国是个多元化的一个国家，如果这样的人在美国出现，对美国是一个威胁，对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是一个威胁。这个犯罪呢，还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它是仇恨犯罪。它呢，后面呢还有一个靠山吧。这个歹徒非常的嚣张，所以他还显得你奈何不了我。那我们呼吁美国各级政府还有警察局一定要破案，将这个凶手缉拿归案。这是对美国的信仰自由的一个捍卫，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每个人的人身保障。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